这个来美的吗？都没有啊，看看是不是可以了。还要等一下，好，那我继续啰嗦。那么，我曾经在2016年，8年前，我原来是台湾出生的，然后来，年轻的时候就搬去香港，然后从香港来美国，1972年来美国，所以来这里已经52年了，啊，大概很多人都没有52岁。可是要等到这个我的 PPT 出来以后才开始哈。那么8年前我们决定，其实就是提早退休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去服侍神的教会结果我们就跑到中国去了，到了上海。那么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在当初去的时候，我有两件事情非常不习惯的。第一个就是被人家称作爷爷，因为我自己没有孙子，那个时候没有孙子，所以称我爷爷我就很纳闷，然后我真的这么老吗？那么后来在那个教会被案例成为长老以后，这是第二个名称我不习惯的，是长老，我是又长又老，我又不长，也不那么老。所以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熟悉过来，才习惯过来。但是习惯过来以后就得回来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没有人称过我长老，除了你们教会的人以外。秦牧师是第一个称我为孟长老的，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的消息，知道我是长老，我不认识他，啊。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我觉得我终于离开中国了，可以把这个长老的头衔丢掉了。结果没有，我的废话讲完了。好，没有关系。我今天谢谢大家，谢谢席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这里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那么今天的题目呢是叫“亏了，亏了”啊，这两个字，重复的一个是惊叹号，一个是问号，啊，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太正经的题目，对吧？没有人用这样的题目来讲道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的一个一些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每一次觉得遇到不公平的事的时候呢，我们直觉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亏了，啊，这是亏惨了。”就会去做很多的事情，想挽回这样一个光景。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要凭什么？信心，对，而不是凭眼见。所以，虽然我们眼见的是亏了，但是凭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问这一个问题：亏了吗？好，有了吗？还没有。好，就是这个题目。那么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31章。我想你们大概是以前一直习惯用释经式的讲道是吧？一篇一篇一篇这样的讲，是不是？好，那么这就是席牧师交代我要讲的经文啊，非常长的一篇。那么我就在想，怎么样跟大家分享这么长一篇的经文里面，到底有什么信息呢？那么我就想到这个题目。那么8年前，我刚刚说了提早退休啊，有多一点的时间来服侍教会。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神在中国为了我安排了一个半职的工作机会。我们当时是以帮助一间的医院来 开启一个新的服务的项目而去的，所以呢，我只求医院啊要负责我的生活费用，譬如说房租啦，这个医疗保险啦，那么其他的我，因为我退休了不重要，所以薪资由他们定啊。我想没有人这样子找工作的啊，但是啊，我是当初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所以当合同寄来以后，我就签了我那一部分，马上寄回去，然后等待我可以开始上班的这个通知。原来是准备一两周的时间，一拖就是五个月，啊，没有下文。我当时已经把我在美国的工作辞掉了，啊，那么海岸那边又没有消息，那么更令人费解的就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合同卡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后来那边的医院的院长就说啊，可能是薪资的问题，我们先把你的薪资减20%试试。我听了以后，马上心里面有两个疑问：这第一，这不合理啊，因为我的要求已经是非常低了，而且数目是你们定的，不是我定的，怎么会太低呢？啊，太高呢？啊，第二个反应就是，你们在我签了我的合同那一部分的时候，然后才提出来减薪的要求，这是中国人剥削的伎俩吗？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两个问题。所以，身为基督徒，当我们遇到这种不合常理的事，似乎是亏了题目的前一半，那么又知道这个是神的带领，后一半亏了吗？我们就必须问这个，这真的亏了吗？这个问题就像保罗刚刚说的，我们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好，那么究竟神有什么属灵的功课要我在这件事上有所学习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创世纪31章来寻找里面的答案。好，那么我刚刚说了这一章是非常长的经文，共有55节，所以我不从头到尾念一遍，因为用很多的时间，所以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因为我不是在经常在这里聚会的，我不知道你们前面听了什么，所以我先帮大家做一个非常快的这个复习，然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经文。好，好，那么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神呼召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要去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当时他住的就是乌尔，你们看得见吗？看得见哈，这个红色的那一条线，他就带着他的父亲、他的妻子跟他的侄儿，从乌尔走向哈兰，就住在那里，停在那里，没有再往前走。啊，圣经没有交代是什么原因，不过在在这个哈兰的地方，他的父亲就过世了。然后在他75岁的时候，神第二次呼召他说：“你要离开，往我引导你的地方去。”所以他才到带领其他的人到了迦南地啊，就是左边耶路撒冷应许之地这一块，在那里他就生了以撒。然后以撒娶了妻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叫做雅各跟以扫。那么他的妈妈就是利百加，不喜欢以雅各在迦南地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所以就送他回去他的就是哈兰那个地方。所以上一次你们讲的可能听过的就是他回到雅各回到哈兰的途中，在遇到神向他显现，在伯特利那个地方，还记得吗？那么今天的经文就是讲到寄居在母舅家的这个雅各就开始逐渐的壮大。所以因为经文很长，我不逐字帮你们念，但是我把这个内容用讲故事的方式给大家重复一次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是来龙去脉是什么。所以他回到母舅家，在那里寄居的时候，他就慢慢的壮大，引发了拉班，就是他的舅舅与他的舅舅的儿子们 对他的一些的嫉妒而开始，对他有说三道四，议论纷纷啊。所以雅各他自己呢，是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很会玩弄心计的家庭。他不但夺取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并且欺骗了父亲为他的祝福，所以他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好欺负啊。所以在他现在，他在既然在舅父的家里面不受欢迎了，又加上神提醒他，哎，现在是到了你应该回老家，回到父家，就是迦南地的那个时候了。所以他就招了两个妻子，避开人的眼目，到了田间去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啊，在那里他用人的逻辑和一些好像似乎是蛮合理的这个因素，说明神如何看顾他、帮助他，又让他的妻子们看见他们自己在富家的地位也大不如前了，所以就说服了这两个妻子，偷偷的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就跟着雅各逃亡了。在逃亡的时候，拉结还偷了他父亲的这个家里面的神像啊。那么这一大群人和牲畜，十几个孩子，浩浩荡荡的这个逃亡的队伍，很快就被人发现。拉班马上就勃然大怒啊，就率众一起直追。7天以后，就在一个叫做基列山的地方追上了这一群人。所以拉班是原来想夺回他认为是属于他的一切，但是知道自己理亏啊，又在前一天晚上受到神的警告，你不许去伤害雅各，所以他只好用你偷了我的神像这一个控告来指责雅各，以便为他自己的行为来做一些的辩护，顺便可能讨回一点的好处啊。是拉结的确就是他的妻子之一啊，的确会的确是偷了父亲的神像，但这个偷神像可不是一般的这种顺手牵羊这么小的事情，而是一个非常大的祸患啊，因为当时的风俗，你如果有家中的神像的话，就表示你有了家中财富的继承权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的父亲拉班就非常的恼怒，一定要找回这个神像那么这件事情被拉结的一个小聪明就遮掩过去了，让拉班没有找到这个神像，但是这找不到神像就让雅各理直气壮的，就引发了他对拉班的这个怒气，把他过去20年在拉班家里面所受的这些委屈，就完全的发泄的一干二净。好，这么一发泄呢，就吓坏了，可能吓坏了拉班，所以原来他是来追他们要抢夺他认为属于他的东西，但是吓着了以后，他可能就使他收敛了对雅各的怒气啊，而且愿意冷静下来，也许又顾到他自己的面子，就与雅各来立约说啊，我们这样吧，啊，我们把我们中间的恩怨一扫而空，我们立个约，我们彼此互不侵犯啊。那么根据当时人的习惯呢，立约就要有证人和证物。啊，于是他们就分别立了石柱，立了石堆，用以各自所拜的神为证人。表面上他们虽然好像和好如初，但是心里面私下仍然彼此互不信任。但是这是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的结尾啊。但是这一段经文到底教了我们怎么样属灵的教训呢？我认为。不晓得你能看不看得见，看不见的话，请尽量往前坐吧。我们一面讲，一面动。啊，我认为这一段的经文在提醒我们人的善变，啊，人的诡诈。但是信实的神，必要做成 他所应许的事情，将一个充满不公平的人生，不论是自己把不公平加给别人身上，以扫雅各做了不公对哥哥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人家把不公平的事情加在我们身上，拉班对雅各不公平，无论是什么，神都可以把这样的人生扭转过来，而人所能做的就是要立碑来纪念，以便将神的荣耀传给下一代。好，我再说一次，这是很长的一句话，我再说一次，人的善变，人是诡诈，但是神要做他的事情，成就他的应许，不因为人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当这些事情神这样做了以后，人所能做的就是只有是立一个纪念碑来感谢神，并将这些事传给我们的后代。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的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可以学到的属灵功课。好，那么我们先在没有进入经文以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也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的方式，使我们更像基督。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的大纲就是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似乎是吃亏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三件事情。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个，善变的人与不变的神，环境虽然恶劣，但神不变。第二，当神的应许受到了威胁的时候，他必定要介入与保护，因为他要做成他所应许的事。第三，那么我们看见神这样信实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就是要立碑来纪念，然后将这些事情分享给其他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诡诈善变的人以信实不变的神。好，那么雅各从出生就开始与人争夺，你知道他是什么圣经说他怎么样出生的吗？这样子，你出来的时候是抓着哥哥的脚跟跟他一起出来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抓，什么都抓。那么他首先抓的是哥哥的脚跟，那么在长大以后，他又因为以扫一时的软弱疏忽，就以一碗红汤的代价就骗取了哥哥长子的名分他也抓住了母亲的心，让母亲对他有所偏爱，为他出了一个馊主意，骗取了本来应该是哥哥的祝福，从父亲以撒那里骗来的属于哥哥的祝福。所以当后来以扫向父亲抱怨说，我这个弟弟，你给我生的这个弟弟他名字叫做雅各，非常合适，因为雅各就是抓的意思，雅各就是欺骗的意思所以他从小就骗了哥哥至少两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到了舅母家的时候，他自己原来是以讹诈为名的，现在就变成了受讹诈的受害者。在母舅的家里面，他的舅舅利用他，他两个妻子也互相的争宠为了抓到这个他的妻子以及他喜爱的这个拉结和财富，他向拉班在那里20年的时间，他赔上了自己的青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许我们会说是这样的为了感情，为了婚姻，为了事业，我可以放弃某一些牺牲某一些，付一些的代价，也许会被人捧为这是一个可歌可泣奋斗的这个故事，对吧那么但是你看看他说他自己的代价是什么，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 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尝试这样，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你看，他昼夜寒暑交加，睡不好，而且工价又被人改了十次，这样的冤屈他受够了。所以，也许这今天也是我们某一些人来美国所经历到的共同的经验。不论你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儿女的前途，不惜离乡背井跑到这个地方来，受尽了苦楚，也经历了很多的歧视啦、剥削啦，或者是讹诈啦。适应力强的，也许你可以，好不容易的熬过了这些的难处，取得了一些的成果。但是适应力不强的呢，也许一无所获，甚至家破人亡都不一定啊。所以人生都是善变的，没有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早在3500年前的雅各的时代是这样，今天我们仍然是一样。所以传道书所罗门王这么说啊：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就是你不论怎么样的努力，或者你可以赚取到一些的所谓你想得的，但是什么？常常是别人来坐享其成，人家来享用你所赚的东西啊，而不是自己。所以人我们都遇到这样的事情，这是非常无奈的事情啊。那么好在雅各呢，他不是一个受困于命运的人啊。他虽然生长在一个被罪玷污的家庭里面，但毕竟这个家庭是信神的啊，虽然父亲母亲对他们孩子有所偏爱，但是他们家中仍然是信神的。那么雅各虽然看见父母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不喜欢他的哥哥以扫所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而心里面有所愁烦。虽然是这样，但他自己却不认识这一位神。直到他去母舅家里面的路途上，我们刚刚说了，他在伯特利的地方遇见了神，神在晚上梦中向他亲自的显现，他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这个经验让他所经历到的对神的认识是增加了一点，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以拜偶像的心态来对神对待神，与神做交易。怎么知道？因为他那一节经文就是在说啊，你这个神好，你向我显现，你帮助我的话，我就把你当作神。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帮助我的话，我不理你。所以这个是互惠交易的一个心态啊。那么在母舅家里面那个漫长20年的日子里面，他的确经历到神的信实，帮助他，保护他，与他同在啊。他仍然称耶和华是他父亲的神，而不是自己的神。人的心就是这么迟钝，这么顽梗，这么冷酷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否也是一样啊？我们也是蒙神恩典保守，来到美国这个地方，来到一个不属于我们的环境啊。我们在这里建立家室，建立事业，很多人甚至来这里认识了神。蒙恩得救非常好，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否仍然像雅各一样处于一个交易互惠的地步呢？你对我好，我就供你为神，意思就是说你我不满意你的话，我会找一个另外一个来取代你的啊。这是雅各对神的心态，这也是我们常常对神所暗藏的一个心态。好，反过来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对雅各啊。神是守约不变的神，神早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看见后面会有这个雅各这个儿子啊，是孙子，就是预言 并且预言他这个孪生的哥哥将来要服侍他啊。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他在神救赎计划中所占有这个显要的地位，对吧？他是信那一位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啊，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因此神就 称他为义，因为他对神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也是所有后面的人得救信主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啊。但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到，描述亚伯拉罕事迹的篇幅却比雅各少很多啊。雅各这一个诡计多端啊，以诈骗偷窃开始的少年人，他的属灵生命并不怎么样的，却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不单只神恩待他赐福他，更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就是神最终要得胜的这个意思啊，立他为神所拣选的这一个族类的始祖啊，更从他的儿子犹大支派生了大卫。那么大卫是谁的祖先？耶稣基督。是的，所以神借着雅各生命中的这些坎坷崎岖来塑造他啊，来改变他。那么你从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的改变，他不再，圣经不再称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扫的神，而是称神是耶和华，是亚伯拉罕以扫和雅各的神啊。从那里就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了。那么为什么神这么恩待雅各呢？明显不是他的行为，更不是他的信心啊，因为他跟神中间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的啊。罗马书说，两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分别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们还没有做出任何行为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他啊。所以这要显明神的拣选不是在乎人的行为，乃是在乎人的主啊。所以我们的信的神是一个诚实不变，照自己旨意去成就事情的神。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无论我们以前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好坏都无所谓，今天我们都有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啊。不要看以往，不要以以往为荣，也不要以为自己以前非常不行，或者是现在非常不行。不，神既然拣选了你，他就要必定在你身上做出他的功，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啊。这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向神所有的信心，也是我们往前继续跟随神的凭据。所以我常常在想，神为什么要拣选我？神为什么今天差我来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 我这个不成器的人，以前曾经这么常常这样想，那么后来慢慢觉得，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成器的。我不是嘲笑你哈，我就说圣经只是这么讲，我不是有贬低你们的意思，是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成器的。因为什么？这里说神拣选人所看不中的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他所拣选世上的卑贱的无有的这个废掉的就是厌恶的，为了废掉那些自以为有的啊，使一切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自夸。所以谁蒙拣选得救，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也是他的恩典啊。但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是卑贱的没有用的，所以需要受管教，慢慢把我们改变过来更像基督，所以成为荣耀神的人。这一个过程我们都在其中，或许或多或少经历一些难处啊，这是为什么神容许难处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解释的原因之一。好，那么我们到遇到那些难处不如意的时候，这些事情或许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别人的罪而我们是受害者，更有可能是无缘无故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是否常常有过哎，神你这些让我遇到这些事情真是难， 我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我们不理解啊，甚至我们会对神埋怨说啊，既然你爱我们，所以你说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留给自己为我们舍了，那你为什么不减少我的难处，让我活得轻松一点呢？啊，我们都会曾经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难处当中的人。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信奉耶稣基督保证会解决你生活里面每一个问题。有人这样说的话，他没有解释圣经，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耶稣就丰衣足食，一帆风顺，信耶稣得永生，不错。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什么有什么，反而像这里我列出来的经文，神拣选人不是为了人可以在世享福，这不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因为这里说，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都接受啊，信耶稣啊，信服基督是神的恩典，对吧？那这里说什么？下面一句，你们受苦也是神的恩典。你也许会纳闷，为什么受苦是神的恩典啊？这是真圣经的话。那么你说啊，这只是一节的经文，但是其他呢？其他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同样类似的信息呢？有，耶稣亲自说了，若人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受苦，舍己，背十字架，不像是一样好差事是吧？啊，很辛苦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要信呢？信有什么好处呢？既然信了又要受苦，那么何苦呢？信别的比较好啊，别的宗教啊，允许我做了这个就有那个，做了那个就有这个，那够愉快。好，圣经说，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大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啊，不经过受苦，我们就不像基督，不像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神要我们经过这个苦楚，为了是有后面更重要更荣耀更大的目的。就是人为什么要念书这么辛苦，特别是中国大陆里面的孩子们，为什么？为了将来有个好出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原理啊。所以又有一些的故障。好，神要在雅各这个不完全的身上雕琢塑造他，让神的旨意可以在他的身上得以成就。那么神怎么向雅各证实他是信实的呢？让我们进入到第二点，就是神的介入与保护啊。雅各虽然对神一知半解，但他很清楚在神在梦中向他显现时候所告诉他的那些事情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无论做什么，我都保护你，我都要把你带回来你父亲的身边，然后我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东西。那么雅各在过去20年也实在经历了神在他身上的保护看顾，不容拉班伤害他并且把这个致富的这个技巧告诉他，让他可以壮大。当他背着拉班逃跑，被拉班追上的时候，神仍然在保护他所以拉班对他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可以伤害你，只是你父亲的神对我说， 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所以神在暗中一直在保护他。那么到了他回到迦南地以后，回到他的哥哥以扫前面面前的时候，神继续的保护他，不受哥哥以扫的伤害。所以到晚年，他为了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你看看他是怎么说神的。他说：“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天的神，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的那个使者。”所以他经过生命中间这些痛苦的事情以后，他慢慢对神的认识就丰富了。虽然雅各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有限，也非常的扭曲，但是这没有改变神的信实。在我们刚刚说了，在雅各一生中，神一直在兑现他对雅各的应许，拯救他，保护他，改变他，直到神的声音心意在他身上做成了。今天神也是同样的在恩待我们。我们原来都是神国的门外汉，对吧？有谁一生下来就是信主的？没有哈，我们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虽然不认识神，本应该受神的震怒的刑罚，但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爱子来为我们来到世界上，亲自背负了我们的罪债，并将这个信心赐给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使我们能够脱离死亡而进入光明的国度。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虽然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得罪了神，但神没有这样子待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反而照他的恩典和他怜悯，不断的来看顾供应保守我们。这是神护理的这个恩典，我们都经历到了。好，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讲，50年前，我刚刚说52年前我来到美国，就不断的经历了神的保护我来的时候是做本科生，那个时候很傻，英文也不懂，所以我连第一年开学选课怎么选我都不知道，所以神把我不应该选的课把我把它关掉，让我选不上，又差派一位我的同系的同学，我不认识他，就这样碰到了，他就站在我旁边，神就把他差遣来，差遣他来帮助我选我应该选的课。第二年我想回家去看望父母我就搭了傻傻的搭了朋友的顺风车到了加州开了3天，到了那里原来想到了时候我再去买飞机票也为时不晚，对吧？但是怎么谁晓得到了那个飞机公司的，我们那时候包机所以是不是这个跟航班去买这些票的，这网上可以订，那时候没有网到了飞机公司，我去问他们有没有票的时候，那些人指着我笑，你是大傻瓜，人家这个飞机是爆满的，人家6个月以前都订了好的飞机票没有，那我就傻眼了，我怎么办？我一个人在那里，离开学校2000里我又没什么钱，我又不认识任何人，我真是傻眼，只好求神。但是神恩待我，他没有让我自作自受，他反而在那个时候就这个公司的经理从办公室里面出来说刚好有人打电话来退了一张票，有谁要？我抢到了那张票，一看就是我要的那一班。你说这是巧合吗？还是神暗中的护理呢？8年前我去了中国，那4年以后神要应许要把我们从中国带回来。那个时候4年前是什么时候？疫情高峰期也是一个一票难求的经历，都让我碰上了，想有飞机票买不到，那我在不清楚这种这个光景里面，还傻傻的在网上订了一张只有当时时价1/4的一个廉价票，是美国联航的但是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张虚拟票，有票没有飞机，他抢了我的钱，但他不飞我， 那个时候，这个断行了，啊！但神告诉我，不用担心，要信靠他，看他怎么样成全他的应许，看他怎么样做成这一件事情，啊！那神告诉我什么呢？他说：“我是打破铜门、砍断铁栓的神，疫情绑不住你。我说你可以有票、有票、有飞机，你就有飞机。”但是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那么我是信神呢，还是为自己，慌张的找出路呢？啊，我心中虽然有神的应许，但是非常担忧啊，觉得啊，我根本看不见这一班飞机是什么时候，啊，所以我就加入了一群被困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们所筹备的一个包机群。他们想要没有班机，我们就自己找一架飞机坐包机。神告诉我，他不会拦阻我去参与包机的这一个努力。但是他说，当初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要吃肉，没有肉，他们不相信我会给他们肉吃，所以他们要求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吃，去找东西吃。但是神告诉他们，如果你这样做可以，但是这里说的，我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但是却使他们什么心灵软弱。你可以去为自己做打算，但是你这样做的话，你必定不会开心，你心灵会软弱的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说，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要行这一件事情，我不会让我的名被亵渎，我也不会把我应得的荣耀归给假神。如果你去为自己做打算，你成就了，你就不敬拜我了，你就敬拜你自己的神啊！这是神给我的警告。好，所以在这样警告之下，我勉强的心不甘情不愿的，但是又要顺服神，就退出了这个包机群，但心里面仍然非常的慌张啊，心惊胆魄的在那里等待，一天过一天，一天多等了两周，突然联航复航了啊，每周只有两班，但是其中一班就是我手上抓的那一张票的那一班飞机。你说这是巧合呢，还是神的护理呢？弟兄姐妹，你们经历过神的保守和带领吗？信心从来不是无中生有的啊，信心是靠着这样的经历一点一点累积而成的，从来没有捷径啊。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是否会一方面说我相信神，但是一方面又为自己做很多的打算啊，有 B 计划，有 C 计划啊，就是好像神的方案不可以了，我还有一个备案。看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他信心不成熟的时候，他虽然是信心之父，但是他信心不成熟的时候，走了 B 计划，就为自己制造一个以实玛利出来，酿成了大祸啊。那么罗马书告诉我们，并且要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做成。所以 B 计划的基督徒就表示他不太信神啊，他不向神不忠，他常常为自己有一个打算啊，甚至他根本就不信神。这样人的信心不会成长，即便他做事谋算成功了，神也得不着荣耀啊。那么什么才能够荣耀神呢？我们进入最后一点啊，就是当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成就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啊？回到这个故事，拉班追到雅各之后，他们之间有了一个非常这个尖锐的针锋相对的对峙啊，互相数落彼此的不公不义。但幸好最后理智胜过了情感用事，两个人决定啊，保证彼此不再互相伤害。这个约的证据就 照当时社会的习惯，就是立一个石头，双方在石头面前向各自所敬拜的神发誓彼此所立的约，然后他们就道别，分道扬镳。里程碑是我们用来纪念我们的成就、功勋或者是恩惠的一个方式，可以用各种的形态出现，包括勋章啦、奖章啦、毕业证书啦、结婚证书啦、合家照啦，或者是最后甚至包括我们的墓碑一生里面有人有很多有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成为遗产交给下一代。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些墓碑后面这些里程碑后面到底是谁谁是主角谁是叫这些事情产生的发生的这个主使人。这个会决定什么呢？会决定我们这些里程碑是否能够存到永恒呢？还是随着世界的过去而灰飞烟灭呢？所以我们看到拉班是一个拜假神的人，他有一个神像圣经甚至描述他是一个贪财的人，因为他看到亚伯拉罕差遣到他家找利百加的时候，戴在利百加手上的手镯跟手环金环，才跑去接待这个客人。所以而且他的贪在雅各的身上更是一览无遗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故事非常简短，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信假神的人或者是没有真正信仰的人，他没有永恒的价值，也没有长久的名誉，很快就完结了，一无所有。反观雅各不一样，你看他所拜的神是在梦中向雅各显现的神，一路保护他这个引导他，然后又把他的名字改为以色列的这个神。雅各这个名字从创世纪一直被提到启示录，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信仰是真的，你的名声会传到永恒，你有永恒的价值，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遗产，我们可以传递给我们下一代。所以弟兄姐妹，我前面说到很多人移民的目的是为下一代找一个比较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希望什么可以传给我们下一代呢？是金钱财富吗？是社会地位吗？是生活方式吗？这些都不错，但是这些能够帮他们的信心建立起来吗？这些能够带给他们有永恒价值，进入永恒吗？没有那么诗篇摩西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得到智慧的心。什么是智慧的心呢？我们都把我们的信仰，不论你想不想，你在家里面都把你的信仰活在你的子女的眼前，他们的眼光是非常尖锐的，他们看得一清一楚，你信的是什么，你做的是什么，你说的是什么，他们都知道所以你糊弄不了他们。所以我们是否在教会里面活的一样，在家里面活的是假冒为善的人人会将他的这个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眼目非常尖锐，他们会鄙视我们的信仰，到有一天他们摒弃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会有太过的诧异或者是难过，因为你一早就在种下这样的种子。但是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生活在表现出我们顺服神，常常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用来做我们的里程碑树下许许多多顺服神带领相信神的这个见证，这样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走入天国的路，不是把他们挡在外面。好，很快的我结束今天的分享。神的带领虽然不 保证一帆风顺，但是我们凭信心就知道他掌握一切。啊，回到我一开始分享的时候，神为了我安排这个工作，后来又节外生枝拦阻了我。啊，我是安静的等候呢，还是急忙去为自己找 B 计划呢？啊，虽然院长建议我减薪，啊，在人看我不应该答应，对吧？我反常的一口答应了，啊，所以合同在一周之下就下来了。后来我才发现，合同是否下来跟薪水根本没有关系，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不过就是说，我当时说，啊，我真是被坑了，而且坑大了，他叫我减薪20%，啊，而且不单如此，我们事先准备好要去租的那些房子，到那个时候因为耽搁，完全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坑越来越大。但是你看，如果我们有信心相信神带领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担忧。神又行了一个神迹，为什么？当时有一对美国夫妇突然决定要回美国，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是否愿意续租他住的房子。所以我们在视频上跟他看了一下，啊，这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正是我们所要的，两个卧室，两个洗手间，这个地点又好，环境又安静优美，交通方便。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上班的位置在哪里，啊，所以神就安排了这样一个出租房给我们。价格呢，是我们看的原来的那些住处的60%，所以神知道我吃亏了，薪资在还没有上班一天就已经被人家减了20%，但是他就在我的房租上面帮我减了40%，所以一来一往我还赚了不少，啊，神就是这样。所以究竟是亏了还是亏了吗？啊，看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你不愿意这个自己吃亏，你愿意为自己找出路，你就准备吃大亏吧，啊，但是如果你愿意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看神在你身上的神迹奇事，这就变成你的旅程碑、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有一种世俗的心态，即便成了基督徒也会这样想，大事才找神，小事我自己处理，所以最好不要无神，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我一辈子都这样活了，活得蛮好的，你看我现在成就还不错，那我为什么要去自讨苦吃，去相信神呢？是你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子生活，但是这怎么帮助我们对神建立这个信心呢？啊，那么当哪一天你需要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好，信心就是清楚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单纯的以顺服去行，啊，即便自己需要吃亏，也不为自己寻找其他的出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神一直在履行他那一部分的约。那神应许过，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后面的一句更重要，并不加上忧虑。你能保证你为自己所赚到的好东西不是祸福参半吗？啊，或者是祸更大于福呢？啊，你能够保证自己一帆风顺吗？圣经警告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不要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啊，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那得什么，心怀爱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我们愿意做一个 X 计划的基督徒呢，啊，很多事情神说了，但是我觉得他不保险，我要为自己做一个更完善的预备，然后成就了以后，啊，这都是我自己的功劳，神不得不着荣耀。还是做一个 A 计划的基督徒，你清楚知道这是神，就顺服他，即便吃亏也顺服他。神凭信心 去顺服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凭信心顺服神的时候，我们不吃亏。我先愿神祝福大家，请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分享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如果是你的，你必定要做成。即便我们有难处相信，你仍然不改变，你并要用这些事情来建造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就求主帮助大家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个小事上都寻求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一连串的里程碑，就是你在我们身上所留下来的恩典的痕迹，就是我们的儿女也看见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也让他们也能够顺利进入到这个国度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
电脑是不是换过来？我不下了，没事吧？对，至于，至于。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请大家起立。这个还可以，嗯，还继续在这里。